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第113页，静日常如醉，流年不暂停。埋着蓬蒿下，晓月何明明。骨肉消散尽。魂魄几凋零，鹧鸪摇铁口，无音独老惊。所以读到这个"鹧鸪摇铁口"啊，这铁口没摇到，把自己嘴给咬。众生每天啊，就是瞎忙。啊，就像喝了无名之酒一样啊，整天醉醺醺的。说人们以为晚上睡觉才是啊做梦，其实天天啊黑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梦里，醉生梦死。说这醉生梦死不是说啊你天天啊，去跟朋友去喝酒啊，天天吃喝玩乐不是。只要你没有觉悟实相啊，不管你干什么，你是呆着躺着啊，你是醒着睡着，你一定活在自己的妄想里边，你一定会执着。这个醉是指三界众生啊无明之醉啊，喝了无明之酒。是一念妄醉，多少年都是这样啊，就连一刻啊，1分钟都没想过这件事，对吧？你看看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我们还好一点啊，也算接触佛法了啊，有这个也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啊信心去啊学习实相，但是我们看看自己周围的人。100个人、1000个人、1万个人里边，啊，都少有一个人、2个人真正在修行，虽然遇到佛法了，但是成片成片的都是迷信，都是放生啦，拜佛啦，做经忏啦，做超度啦。求福求子啊。哎，求孩子上学呀，建庙啦，都是搞这些的。真正在用心去学实相，静下来去坐禅，远离世事，修习六根，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转眼之间10年20年过去了，还迷迷糊糊的静日常如醉。从早到晚，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像蚂蚁一样来回来去就这样奔波，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别人也是以为他那祖师禅也很像，是不是？失了慌神就过去了，到那儿忘了自己拿什么，手里拿个手机还在找手机。就说我自己呢我昨天前天就那样，在屋里找半天手机，手机都自己找没了，像不像祖师禅？你看，最后学到最后学的都一个境界，是吧？所以也是静日常如醉，但是咱没烦恼，是吧？早早发现手机在说乐啊乐，好几分钟在那儿仰天长啸，苍天呢？难道我这么？早就步入了老年痴呆嘛，就可是众生不行啊，他真慌啊，他真恐惧，真烦恼，风风火火的去了一个地方，到那儿不知道干什待不了几分钟，日日又跑回来，整天从早忙到晚， 像一个喝醉了的人。你问他干什么有意义吗？他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有一部经叫《佛说蚂蚁经》，啊，就形容这个蚂蚁众生就像蚂蚁似的啊，从这儿奔到那儿，来来去奔，就为了那点儿，哎呀，那么一点点的食物，整日的来回来去的奔忙。师傅，那蚂蚁没烦恼，两码事儿，咱们说两码事儿啊。没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借鉴他没烦恼；我们现在是说他忙碌，我们借鉴他忙碌。啊，蚂蚁是两面派，知道吗？对吧？就跟我们讲阿难一样。当你执着文字的时候，我就说，你看阿难执着文字都不开悟，但是阿难也是祖师，对吧？对吧？讲到阿难的这种啊，对佛陀这种恭敬啊，侍奉善知识啊，这种殷勤，是吧？他的相好庄严，哎，这时候我们要。啊，要说他这个好的一面，蚂蚁也是，对吧？他忙碌，我们就看到他忙碌，那就是众生忙碌的影子，是不是？他没烦恼，那没烦恼，我们不也不说蚂蚁，对吧？我们说水谷牛，别你到最后你就总拿这些个给自己找借口，是吧？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啊，你要在这两面性上看到自己的哪儿不足，对吧？我们取长补短，啊，埋着蓬蒿下啊，晓月何明明，就是埋在自己的烦恼丛林里边啊。这蓬蒿就是形容烦恼啊，自己的妄念、妄想、分别里边。晓月何明明，这个晓月就像啊。黎明啊，永远这个天永远亮不了，昏昏暗暗，障蔽了自己的真心啊，自己的慧日永远不能够显现出来啊，就是被妄念、自己的贪着啊盖着，骨肉消散尽，魂魄几凋零。等有一天自己老的不行了啊，哎，爱别离苦，对吧？一个个都去了，自己也连眼都睁不开了，对吧？还是闭上点好啊。北方有句话叫死羊眼啊，你那眼也不好看，你就闭上。到你们南方来没意思，为啥？我们北方很多的俏皮话，很多的谚语，你听不懂，这种乐趣你没有啊。我也只能退居给你们讲讲第二异地了，第一异地你们听不懂，是那眼啊，那个劲儿，那个样儿，自己也老了，眼也睁不开了啊，一睁开全都是眼屎。再看看自己的亲人啊，也都不在，光剩恐慌了啊，光剩这种啊难过了。遮墨摇铁口，无因读佛经啊，读老经。这个什么叫摇铁口啊？啊，就形容众生，啊，为自己那点妄想啊、贪着受尽了辛苦，就像那个牲口啊咬那个橛子一样，为啥不自在？啊，被奴役。对，我们看畜生啊，看那个牛鼻子，对吧？穿个孔，然后瞪着它。为啥是不自在、不自由？总是被自己的妄想、自己的贪心啊牵引着。为什么这样？无因读老经，到那个时候啊，就算啊有这个条件啊，就算有人给你推荐啊学佛，你已经没有那力气了，没有那精力了。 这个老境就是指啊这个智慧解脱的啊这些个啊书籍经典，还是劝众生啊要及早修行，要趁你精力旺盛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破世间，别等到老了，那个时候你光剩啊对镜贴花黄了啊，人老珠黄，你什么都干不了啊，想出去还不行，出去吓人是吧，年轻时候都吓人，老的时候更吓人。我们看115页，一向寒山坐，烟流30年，昨来访亲友，大半入黄泉，渐渐如残烛，长流40川，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这首诗是写寒山啊，在天台山这个寒岩里边啊，一待就是30年啊，每天没有别的事啊，一向寒山坐啊，就坐在山里边啊，不知不觉已经啊住在寒山30年了啊。昨天这个去访亲友啊，据说寒山啊，他的一生就一次回到家里边啊，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啊，看看故人对吧，看看亲人，一大半已经都入土了啊，都不见了，多来访亲友，大半入黄泉，渐渐如残烛，长流40川啊，就是再看世间的事情啊，这种生灭无常啊，再反观自己也都老得不成样子啊，形容就像风中的残烛一样。这个生命的变化啊，这种生老病死啊，刹那刹那都不停留，就像河水这个流水一样，一直不停的在流。孔子有一句话叫“逝者如斯夫”，对吧？孔子站在河边啊，就看这个啊事物的这种变迁。啊，这种无常就像这个河水一样。你看，这个古人啊，这个圣贤之人，他都看到了无常，他看到无常才不会对世事贪着，啊，才能进而的去看到真常啊。先看到无常，看到无常，真正看到无常，就看到那个真常了啊。生命渐渐如残烛。难道只是寒山的生命如残烛吗？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刹那刹那的啊，幻灭，如河水一样不停的消失啊，日夜不间断的啊这种变化。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啊，两行热泪。我们不去啊探究到底这个寒山这个眼泪是怎么出来的，反正就是形容一种啊，在这个世间一切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啊，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可能他这啊两行热泪，既有啊对自己生命到了晚年啊这种也更无所事事啊这种感慨，也有对众生的啊，在无名深坑里边从来不知道觉醒啊这种怜悯。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些个圣人也好啊，这个大彻大悟的人好像啊多么圣洁，多么高啊，就是好像啊冷酷无情一样，其实不是。他们到最后其实是很平常的啊，甚至说啊很天真的，都是自自然然的啊。大家我不知道读过没读过这个赵州禅师有一个首啊12诗歌， 就那里边描写赵州禅师啊，也是老年，他住在一个破庙里边，啊，自己家里边穷的就是连饭都没有，村里人还奔他这偷东西来，对吧？自己穿的裤子都是洞，哎，弄个草席围着自己坐在自己的庙里边，啊，冷飕飕的，窗户也都是破的，然后自己没事也是哭。师傅你别讲了，我本来想出家的，我不出了。那个时代穷，这个时代我跟你讲，你出家我跟你，我保证像你最少三星级的啊，你住的疗房都是三星级啊。过去有纸衣道人，对吧？没有衣服穿，弄点浆糊啊，那个草弄个纸编的纸做的衣服。其实冷嘛，绝对冷，但是呢，描绘的啊很暖和，然后描绘的一种啊道性很高的样子。他没有办法，过去穷，是吧？但是冷嘛是真冷，心里呢是真没有烦恼，啊，不会因为这个冷而有烦恼，因为那是没办法，那是因缘法，是吧？形容寒山到了老年啊，形单影只，哎，连个伴儿也没有，对吧？亲人也都去世了，这个世界真的跟他没有关系，想死还死不了，哎。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其实这个境界是非常美的，对吧？我们他到当时啊，一种什么心境，我们不管，我们。站在今天，尤其在观禅上这样来看它，我们觉得很美，对吧？很有艺术性。寒山是不知道后人这样评价他，我知道，我估计啊，四行眼泪就哭得更厉害。寒山是一个幽默大师啊，他的幽默就体现在他的这种啊，是吧？到老了还这一辈子的啊。行持毁于一旦啊，非得来一个老泪纵横。像寒山拾得这样的境界啊，像这个古代得道者的一些境界，他是不拘这些小节的啊，他才不在乎他流不流眼泪，然后疯不疯癫，别人怎么看他，都是随性啊，都是任性的。对自己丝毫没有控制，所以啊，有句话叫平常心是道。这个平常心就是啊，无二心啊，就是随性随缘，不去做作，不去造作啊，不加掩饰。我们看117页，相换采芙蓉，可怜清江里。游戏不觉目，屡见狂风起，浪捧鸳鸯儿，波摇西西什么子啊？此时居舟楫，浩荡情无已。这个一个来，一个立，一个鸟啊，叫什么的意思？师傅，你别钻人了，不会就不会吧。确实，这个字儿太麻烦了啊。古人这个，咱们刚上节课刚赞叹完。古代文字，但是我也不得不批评他，搞那么复杂干嘛呀，对吧？你不想想后人，对吧？适当的文雅就可以了，是吧？别搞得太文雅，太文雅我不得不啊批评你。波摇，对吧？这个溪我还勉强能认识，中间有个溪流的溪，对吧？你这个来历鸟，你仨搁一块儿，那谁认识啊？是不是？还得让我去翻《康熙大字典》，这怪沉的啊。所以我们给他拼个音叫什么啊？动摇波摇西什么子？看到你师父的智慧了啊！这首诗啊，是写过去人的生活啊， 啊，过去人没事的时候啊，也有他自己的乐趣。啊，过去啊没有海底捞，对吧？也没有这个啊影视城，是不是？也没有暗室追访啊什么的啊，也没有蹦极啊什么的，是不是？也更没有什么微信啊、游戏啊这些都没有，哎，但是有什么可以相换采芙蓉？可怜清江里，啊，在江上啊划着船啊，这个踏春啊游玩啊采采荷花，对吧？现在荷花不想采。啊，西湖的荷花只能晚上采啊，白天会有管理人员会管你啊。所以过去的人其实生活很简单啊，他的乐趣也很简单啊。游戏不觉目，屡见狂风起啊，玩的不知不觉都玩到傍晚了啊，都起风了还在那玩，还不知道啊。浪捧鸳鸯儿。啊，波摇西子啊，对啊，风一吹，浪就起来了，对吧？哎，这个水上的鸳鸯啊，啪一起一伏啊，很美，很漂亮，对吧？啊，这波浪啊，也是这个西什么子，也是一个水鸟啊。很悠闲啊，很自在，嗯。其实我知道他念吃啊，你不用提醒我，就咱这学古文的古汉语毕业的，能不念吃不知道吃吗？这就是，哎，给你们讲，给你们演个笑话而已。你这一标出来，仿佛我没有文化似的，咱真知道他念吃啊。但是你师傅因为就想烘托点气氛，是吧？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对吧？说此时居舟楫，浩荡清无疑。都天都傍晚了，还在船里边坐着啊，哎，随着风啊，挺好吧，挺好。嗯，我们也这样干过，对吧？傍晚我们几个人在西湖上。五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既然你说不出来啊，这首诗也留给大家，我们也不说。这首诗，对吧？你一说出来就不像秋月了啊。这首诗大家自己读去，我不讲了啊。这首诗是压底的诗啊，对吧？我一读这首诗，我就想起一句诗来啊：“群星洒院落，无心似秋月，群星洒院落。啊”五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既然你说不出来，我们也不说啊。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散。夫居离复州，复住思夫县，各在天一涯，何时得相见？寄与明月楼，莫住双飞燕。寒山诗，它其实它既有啊。当时文人的那种诗歌的那种美感，但是在这种美感里边又包含了啊深深的智慧啊和一种啊对啊实相的这种描绘，所以他这个已经超越了啊文艺的这个范畴领域啊。他先写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散， 啊，用一个事件的一个情境啊，来烘托自己的心情，也是一种啊有点啊惆怅的心情。夫居离富州啊，就是写他自己，他住在离富州。什么叫离富州？对吧？离富州其实就是解脱州，对吧？哎，就是丈夫州。像狮子一样啊，住在岩洞里面，涅槃的彼岸，也形容所有得道的人啊，都住在离富州。世间人啊，为什么会烦恼？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只为一个字啊，就是情。这个情啊，也有另一个名字，叫女人，叫妇。执着情的人就叫女人啊，女人不是狭义的说你啊头发长你就是女人啊，你还有情执啊，你还有情的这个观念，你还依赖于感情，你就是女人。你能够超越于情感啊，超越于男女之情啊，亲情啊，儿女之情，父母之情，那你就居于离妇州。妇住思夫县，什么是思夫？思夫，思夫就是情，啊，就是烦恼无明。为什么我们今生投胎做女人，啊，自己反观，就是点点滴滴的这情，啊，这个情也放不下，那个情也放不下。这个思夫县啊，广义的讲就是一切的烦恼、无明、贪着。这种琐碎的东西太多，动不动就伤心，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流眼泪，啊，很脆弱的。尤其是这个女人啊，她一定要依赖点什么，所以一个女人她什么都不依赖啊，真正成为丈夫太难了。咱不能说没有啊，哎，其实就是没有。如果你是女人，你一定会执着啊！但是你要想想，我说这个女人，啊，咱不论你的相貌啊，你的这个啊，外在的这个啊，属性，就论你还有没有执着，还有没有情执，还有没有女人的这些个习气啊，这些个惯性的思维。有你就是住在思妇县啊，无你就是居离妇州。各在天涯，何时得相见？所以凡夫啊，就住在啊思妇县，觉悟的人啊，就住在离妇州。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啊？你什么时候啊断尽了你的情执啊？你不再被情所困。自古天下人啊，难逃情之网。你这个人，你多有成就啊，你多厉害，多潇洒，对吧？你有多大的智慧？都逃脱不了女人，真的。你仔细想，有时候以前看这个佛经里写啊，有女人的地方就是地狱，我不太相信。我觉得，是吧？那阵儿自己也是啊，情执嘛，对吧？家人也放不下啊，这个亲戚朋友啊都放不下，世间的享乐也放不下。我们的烦恼都是从这里边出来的啊！人所有的烦恼是因为啊情，因为情而生困惑啊，因为情而生烦恼。你看吧，每家每户啊，矛盾了，吵起来了啊，怨呐、恨呐、啊、怒啊、痴啊，是吧？都是因情而起，所以叫痴情、痴情。其实楞严经里边啊所写的这个呀，断淫欲断淫欲， 其实它不是说单纯生理上啊，就是这种啊，感情上的东西居多啊，这个成分居多。我们学法其实所谓的解脱啊，见实相就是无依啊，做无依道人啊，不依赖于关系和感情啊。你男人依赖于女人，男人也是女人啊。你女人不依赖于男人，那女人就是丈夫。我一说这个，大家都爱听，但是跟你有关系吗？你该依赖还是依赖，对吧？你女人，你依赖于男人，你就是二女人，知道吗？你更女人。别一听这个啊，男人依赖于女人，男人也是女人，男人的依赖永远比女人少啊。各在天涯，何时得相见？想去啊，想去救他一把，帮他一把，无能为力。居住在两个境界里边，两个世界里边，帮不了啊，就知道解脱快乐啊，清净快乐啊，断尽一切烦恼啊，这是自己真实的样子。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法跟别人讲，你讲了他也听不懂，对牛弹琴。所以各在天涯，何时得相见？寄与明月楼，莫祝双飞燕。这个寄与明月楼，我只能对苍天、对明月来感慨。对后世那些个善根成熟的人来讲，千万不要贪着双飞燕，不要迷在感情啊，这种私情的世界里边啊，感情确实非常美好，很甜蜜，但是它有多甜蜜，它就有多苦啊。这句话"寄与明月楼，莫祝双飞燕"。也寄予我们啊彼此，这个东西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你才知道苦啊！你还在里边贪着，你是没有啊，那个无常还没来，我告诉你，那个苦你还没尝到，你先给你尝甜头尝，你先慢慢尝着啊，等苦的等那一天啊，爱别离啊，无常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最倒霉的啊，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就是人心。人心是无常的啊，你记住了。他今天啊对你多好，他今天看你看他多美，等有一天你会看他就讨厌，啊，因为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人有过失啊，这个东西是啊无常的妄念的过失，烦恼的过失，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今天对你海誓山盟，他明天他就啊，跟你不认识啊，忽然之间就成陌生人了，不是有可能都会这样，因为这就是人心，人心是随时随地在变化。如果这个人不觉悟，他一定跟着他的妄心，跟着他无常的心去走。觉悟的人还好一点啊。他不会说刻意的去伤害谁啊，去抛弃谁，但是他会跟所有人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他不会说去跟你去混在一起啊，迷在情里面，他不会。可是凡夫他一定会钻到这里边，最后发现这里边什么也没有啊，然后幻灭，然后痛苦啊，抑郁。所以我恨不得把心肺都掏出来啊，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迷在男女之情里边啊，那里全然是苦啊！男女之情是啊，这个淫欲之心就是这个情执啊，是你这个烦恼的根本，然后从男女这个情就。转变成亲情啊，对孩子的感情啊，对朋友的感情，对同修的感情啊，兄弟之情、姐妹之情，种种的情，其实都是这一个情执，这一个无明演变出来的， 是吧？我们身边啊，有谁过世了啊？这个亲朋好友，自己特别喜欢的人啊，发生点什么事，我们心马上就痛，对不对？马上就恐慌恐惧，是不是自己执着了？是不是自己把对方当真了？好像觉得对方跟我有关系，那是我的闺蜜，我的好友，我的男友，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啊，我的恋人，跟你有关系吗？寒山诗里边有很多的篇幅，其实都是啊，寄予明月楼，莫祝双飞燕，都是写世间的这种情啊啊，这种啊色身的无常啊，就是劝导世人不要贪着啊，还是多住自心境界啊，不要迷在外境的人和事上啊，多爱惜爱惜自己啊，抽出时间来好好的修行，觉悟实相，这个才是根本，这个能解决你一切的烦恼啊，从根儿上解决你所有的生死无明烦恼。你迷在那一点点的快乐里边啊，你就丧失了这个解脱的大宝。希望这段诗大家能够也是啊时常的啊提醒自己，时常的读诵啊。夫居离父州，复住思父县，各在天涯，何时得相见？寄予明月楼，莫住双飞燕。双飞燕是世间人都向往啊，对吧？同起同飞，对吧？像鸳鸯一样一直形影不离，但是可能吗？形影不离一定会分离的。有酒相招饮，有肉相呼吃，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玉带暂时华，金钗非酒事，张翁与郑婆一去无消息。就是众生凡夫活着的时候啊，就是总觉得很快乐啊，家里有点事儿就办喜事儿啊，恨不得全村人都通知了，大家都很开心啊，有酒就互相找啊，今儿奔我这儿喝来，咱们这儿奔你那儿喝去啊，有肉大家一起吃，聚在一块儿啊，就谈世间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看不到无常杀鬼就在他身后，是吧？所以黄泉前后人，黄泉路上真是无老少啊，没有前后人，一样的，今儿是他，明儿就是你，今儿你还啊。这个乳臭未干的，赶明儿你是啊，苍白发啊，满头白发啊，满脸的皱纹啊，拄着拐杖，这都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劝世间人啊，少壮须努力，努什么力啊？啊，好好修行。玉带暂时华啊，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漂亮，对吧？古人呢是也有他的装饰啊，戴个玉啊，戴个带啊，戴个饰，这个啊。装饰品啊，我们看电视电影里边有时候啊，恢复古时候那种生活，也能够看出啊，1%来，对吧？它有它的装饰啊。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美啊，戴个耳环啦，戴个钗子啊，尤其女人，金钗非酒饰。张翁与郑婆一去无消息，对吧？你今天看到这张家办丧事，明天李家办丧，后天就是你，哎。看人家办丧事是自己还啊落井下石，你看啊，哎，那不知道你就排着队啊。可怜好丈夫，身体急冷冷，春秋未三十，才艺百般能。金髻逐侠客，玉篆及良朋，唯有一般恶，不传无尽灯。啊，这还是写世间人啊。年轻的时候啊，也有所作为啊，也很快乐，意气风发。连三十都不到，但是呢啊，有很多的技能，才艺百般能，日子过得也特别的红红火火啊， 金记朱侠客，玉传吉良朋。但是啊，百般好啊，就一个恶，什么恶？哎，不传无尽道，不识自己的心灯，不识自己的真正的面目。所以你这个世间，你用啊世间这个标准，这个人完美至极。但是有一样你不认识啊，你这个百美不如一恶呀。你这个人再圆满，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人事业也啊完美，家庭也完美，啊，钱财也富裕啊，所有的都看上去都很完美，自杀了，得抑郁了。啊，你看很多的大明星啊，英年早逝，什么都实现了，为什么还抑郁呢？还痛苦呢？还不知足呢？看不到实相，在空里捞摸，在空里找一个东西，他永远找不到，最后疲惫绝望而死。虽然说上去有点夸张，但是人只要不悟实相，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要得抑郁啊！你现在不得，将来也要得。为什么？唯有一般恶，就是这一件事情他没做到，不传无尽灯。好，这回时间也到了啊，咱们就跟大家学到这儿啊，就是千说万说，其实就是劝世人啊回头是岸。